谢谢谦。谢谢孩子们这么乖安静地听讲故事。今天我们会结束我们从今年的圣诞颂歌戏剧中所明白的道理的最后一部分，那就是产生影响力。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有影响力。让我来先给大家念一小段我们的戏剧里面的对话。大家知道这个主角就是斯古基，也就是这个小吝啬鬼哈。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剧里面大家说到在分享圣诞节礼物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这一个这个灵魂他就过来说，哎，这个吝啬鬼斯古基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愿意帮助任何人，他的心好像是岩石做的。你知道如果有人形容说你的心是像石头般刚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是心硬，心是冷的，一点都不关心别人。神可以改变一个又冷又硬的心，神可以把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我们今晚要看到的这个戏剧还有包括前面两个晚上所演的戏剧所要告诉大家的。然后这个 Scrooge 也就是这个主角，在主角他是有一个长头发还有长长的胡子，然后他就说，嘿，这个鬼魂的生命好像很短暂哦。然后这个鬼魂就说，是啊，我在地上的生命就在今晚就会结束。今晚？说是啊，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很快，我们快没有时间了，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一个礼物，我们都可以抓住机会来做出改变。所以这个 Scrooge 就是这个戏剧的主角，他面对着一个短暂的生命，他面对了他即将的死亡，神就使用了这一个来改变他。我们看见他是从那个时候神就改变了他的心，改变了他的态度。我们也必须要问问自己一个相似的问题，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如果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你会怎样呢？有什么事情你需要改变的吗？我要给大家读的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这是耶稣基督和我们分享的一个比喻。这里说到，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啦，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 愚拙地对聪明地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地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并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时间飞快，也帮助我们不要浪费生命，不要想当然，事情总会可以拖到明天可以做。我祷告我们每一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会如何回应？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们会如何行动？神，我的心，我祷告是为所有的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就在今天他们可以来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天父，在我们的心里动了善功，让我们看到从你这里来说，我们都会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到了是十个童女，这是他们在等待一个婚礼，他们都在一起，他们非常耐心的在等待，然后直到新郎来了，他们就都出去迎接他。在那当时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风俗，就是新郎来之前要有十个童女来迎接。那么这十个童女里面呢，他们有五个是聪明的，他们就预备了灯也预备了油，那么那五个愚蠢的呢，光预备了灯却忘了预备油。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那些没有预备油的就开始紧张，说，哎呀，我们没有油啊，给我们分一点吧。然后那五个预备了油的就说，哎，我不能分给你，如果分给你我们也不够，所以你要去自己买。所以那五个就去买了，等到去买油回来就已经太晚了，因为那五个聪明的有油的已经进去了，他们已经进不去了。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但是我要回答我开始的问题，如果今天就是你们在世上最后一天，想一想你会做什么？我们通常会考虑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他们年纪大了，可能要预备他们的后事，但是我们从来很少想想，为自己想想，我们哪一天，说不定明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天。就是今天早晨，在我们的教会开门之前，有人来给我祝福圣诞，也同时告诉了我所认识的一个人已经过世了。这也是再次让我知道，任何事都可以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原因，他是病了还是什么，他就是摔倒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你会怎么样？就像第十节说的，门就关了。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这是一个最终的事情。耶稣要我们认识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灵里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紧迫感，而不要等待。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比喻是对着信徒说的，其实十个童女所预表的也都是相信了的，都是信徒，但是有五个是聪明的，预备好了，而另外有五个却没有预备。我相信在座的有许许多多，大部分可能都是已经重生了的，我们都在耐心地等待耶稣的再来。我相信有许多都能够都知道你们是已经得救的，你们也预备了灯。但是我今天给大家的问题就是，我对大家的挑战是，你预备了灯，但是你预备油了吗？如果明天或者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我相信接下来的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件事是你应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靠近神，要与神亲近。这个戏剧里的主角斯库吉先生，他就发现他不开心，但神却用了特别的办法让他醒过来。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也注意到往往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跟神的关系极其亲近。也许你也是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不是会抓住这个机会来与神亲近？在我记得2008年1月份，我们家庭往北一直开过去，我不太记得是在具体哪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停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滩。我和Jen还有Jen的父母还有孩子们，然后我们就停在了一个海边。那个地方是没有救生员的，也没有人看管，我们就孩子们就下海去玩了。然后我就和 Gretchen 就是他们的大女儿，我也不记得是当时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跟 Crunch 说，我说我们必须要游的离岸近一点，因为这时候海浪汹涌，而且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的游都好像感觉游不到海边。他们实际上遇到了这个就是海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现象。那大概是10年前了吧，2008年， Crunch那时候才14、15岁。我想跟他说努力让他就是能够奋力的游向海边。我当时都觉得说我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游泳者，我游靠近里里外外围着他游，我自己都已经衰竭了，而我的女儿才10来岁，这真的是好害怕。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好像要失去我的女儿了。我还记得我的太太在岸边拼命的叫，拼命的喊 Scratchy 不要停止，然后他在那里喊救命啊救命啊，但是没有人能够帮助。这个时候 我也是拼命的在游，我突然觉得说，啊，我好像能够踩到底了，我就抱紧了我女儿。然后我说来抱紧她，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走向海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衰竭，但是我们却生命得救了。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危机，那件事情也让我的女儿 Crunchy 与神更亲近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不晓得会发生什么。耶稣基督也是告诉我们要警醒，要时刻的准备好。我也相信在座的很多人，你们已经是预备好了的，但我也相信有一些还没有。你们与神同行，你们为神而活，但是也许有人还没有预备好。有一件事情我所观察到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真理。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在我们经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和神最近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对的？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回顾我的生命，在我经历最困难的时候，这就是机会让我跟神更亲近。我是多么的，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会体会到我是多么的需要我的救主。那为什么要这样呢？神他就是会使用这一切危机来做一个 wake up call， 来让我们和神更亲近。对于那些也许在座的，我相信也有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你从来都没有认罪悔改，从来没有来到神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认他为主。所以我呼吁就在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真的是我与大家给大家的呼吁也是两个方面的。因为对于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请就在今天来相信他吧。在使徒行传这里，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说，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再讲讲这个吧。真的是很有趣，是不是？所以我们也看到听到同样的福音，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些听到耶稣基督讲从死里复活的话，有的还讥笑他，也有的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讲。所以人们真的是同样听到福音，他们也是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说，哦，我是有兴趣，但是我现在不想想，我想过后再来考虑。但我想告诉你，你不一定会有这个机会，说不定今天就是你最后一天，说不定明天就是你最后一天。真的不要再等到一个新的一天，或者说等到另一个更好的日子，更方便的日子，不要等。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就是现在。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圣诞节的计划，你可能要和家人朋友欢聚，我们都有计划，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明天再来吧，不可以， 因为今天就是圣诞前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你现在就在现在此刻，你听见了福音，来到他的面前吧，接受他的怜悯。就在今天，相信他。我的第二个呼吁是给基督徒的，许多许多人你们一定要检查你灯里的油。我也知道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许多，有很多人开始的很好，但是却完成的不好。加拉太书三章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一开始的很好，但是你却跑得不好。在五章七节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阻拦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你们很好，你们一开始爱神，在神的恩典知识里成长，但现在又怎么了呢？是谁阻拦了你们呢，让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耶稣也在启示录的二章四节，他对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你当初起初的爱心去哪里了？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开始的非常好，但是他们却没有完成的好。我希望能够完成的好，我希望能够忠心跟主，我也希望你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在今天请求你，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你愿意和神亲近吗？你愿意靠近主吗？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也会导致人们没有预备好迎接新郎的到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又怎样呢？你可不可以老实的承认说，在你生命里，你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充满热情，你已经冷却了。如果这是你的最后一天，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今天你就要去见主，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应该靠近主。第二个你该做的，如果你相信这是你的最后一天，我相信你一定会善待和原谅他人，你一定会愿意恩慈的待人，并且彼此的饶恕。为什么我会知道呢？我也告诉你们，我参加了很多的葬礼，我听到太多的人说，如果我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天，如果我知道他会离我们而去，我但愿我会好好的对待他们，我但愿我可以跟他们说我爱你，我但愿我跟他说过我原谅了你，我但愿我已经跟他重归于好了。我从来没有听到人说，哦，我过去二十年都没有跟你说什么。我也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在现在，或者是在将来的一年，就是我并不是来就是来预测什么，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会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或者说需要你的原谅。即使是教会里面大家都是爱主爱神，一起来追求侍奉神，但我们都是人，我们仍然是有罪的，我们仍然会冒犯人。我们如果被人 委屈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的榜样就是神，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就是这样，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神是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即使有人刻意的伤害你，有人故意要伤害你，你怎样反应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人你需要去原谅的？或者你有没有需要被人原谅的？也有可能是你伤害了别人，也许你不是有意的，你也需要被原谅。如果这是你最后一天，我相信你愿意这样。我们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赦免了我们。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说，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论你们一定要理解，并不是因为说我们饶恕了别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才饶恕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指说，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我们有能力饶恕其他的人。我们要这样理解，神的教导是因为神完全的饶恕了我们，他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接受到了神的饶恕，我们要把这个饶恕，这个同样的饶恕要分享给别人。有的人会说，心里充满了苦毒，我不能够饶恕别人，因为这就是说他们不理解神的饶恕，因为他还没有得到。你们理解这个关系吗？所以不管你说这样说，你说哦，神饶恕了我，我是神的儿子，但是我却不饶恕别人，这就意味着说你根本就不理解，不了解神的饶恕是什么。如果你真正的理解了神饶恕了你，怎样饶恕了你，那么你就会把这样的饶恕也应用到那些冒犯你的人身上。其实做基督徒也有许多，这心里面也会有充满苦毒，虽然我们不应该这样，但我们还会是这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人需要你的原谅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这是你的最后一天，不要再等，要去原谅。不论你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也求神赐给你这样的一个心和能力。第三个方面就是不会推辞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有人会觉得说，啊，我下一次再考虑这事情吧，让我们等一等，等我没那么忙的时候，啊，或者说等我再长大一些，等我再变老一些，我再来考虑。如果这是你的最后一天，你就不会再推迟。你会，如果你知道了耶稣基督，你认识了他， 你就会愿意受洗，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你就会去传福音，给那些需要神的人传福音。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隐藏的罪，你也愿意向神来忏悔，不要把这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一推再推。你也会把你自己献上来帮助人，来教导人，来帮助，把你的心和手胸怀都敞开。你会做什么呢？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五个童女他们是预备好了的，而五个却没有预备好，五个没有预备好，他们就失去了机会。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些信任耶稣基督、信靠他的，我们都是在耐心的等候他的再来。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他何时会来，但是我们被告知要耐心的等待，并且是要预备好。我们要不仅预备灯，我们也要把油预备好，因为我们不晓得耶稣基督这个新郎什么时候会再来，也许很快了，因为圣经已经预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可能在任何时候会来。我相信他不再延迟，当然他要是神要是延迟也是有他的美意，我并不知道，我也不能够预测，但是我确实相信神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有可能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再来。如果今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会不同做事情不同吗？好好的考虑吧。如果这是你的最后一天，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把你的信心放在神那里，就在今天来做这个决定吧。如果你知道神，那么就好好的跟随他，来侍奉他。如果今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天，要恩慈的待人，彼此的宽恕，就像我们被神宽恕一样。我们对于其他人所有的那些苦毒的心、不原谅的心，也都求神能够拿走，取而代之，给我们一颗恩慈相待、怜悯的心。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不要推迟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让我们都能够定睛在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能够和人分享福音，带领人、爱人，有机会把福音分享，爱他们。如果今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天，你会做什么？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站起来。现在是邀请的时候，让我们低头闭眼来祷告。这是一个你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不要去想哦，你周围的人是怎么样，只想你自己和神的关系。在座的有没有人可以老实地说，凯牧师，我不认识神，我从来都没有信靠耶稣基督， 我知道我还没有重生，我不知道他是我的救主。我相信神在对我的心说话，我请你为我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说凯牧师，我不清楚我是不是有得到了我的救恩。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你如果不清楚你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愿神对你的心说话，你可以举手，你可以举手，不要等，我为你祷告，就是在今天。如果是你最后一天，你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呢？基督徒们，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人有些重要的事情你需要去处理，也许你有一颗冰冷的不愿意原谅的心，也许你失去了起初的爱，也许你没有定睛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神知道，我相信在你的心里你也知道。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些隐藏的罪，我相信你愿意再次的回到神的里面，请求他的原谅。你需要帮助，你需要朋友，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不论你的需要在哪里，不论你的问题在哪里，我愿你就在今天来处理这些事情，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我们的邀请继续的开放，是救恩还是献身还是彼此的饶恕，这是你的机会。你愿意来到前面我们一同祷告吗？这是你的机会，这是你的时候。从你站的地方走出来吧，走到前面，我们所有的机会就是在今天。我们不一定会有明天的，不要想当然会有明天。你愿意来吗？我的神，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愿我们有一个紧迫感，虽然我们并不害怕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知道我们过一个生活是，如果明天你来了，如果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我们站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会觉得羞愧。也愿神帮助我们，对于那些还拒绝，一直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求你能够拿走他们那冰冷坚硬的心，能够让他们在他们的灵里心里动工，开他们的心眼。也对于那些需要原谅或者被原谅的，也就在今天，神，在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释放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再是奴仆， 我们可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来敬拜你，侍奉你，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